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罗马书的第八课，神的真实与人的虚谎，在罗马书的2:25-3:8，那本来这两段经文呢，我会分两部分来讲，它本来是两个可以相对独立的部分。如果你要是释经讲到的，你就可以把它分开来讲，但是它们之间呢，又有一种很必然的联系。前边的这个在这个隔离的事情上，叫我们看见人的虚谎，看见神的真实。那保罗呢，再进一步的告诉我们，神的真实和人的虚谎的这样的一种很强烈的对比。在学习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们还是回顾一下我们以前学的经文，这样呢就让我们能够把经文呢放在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背景下来了解，免得我们就是把今天的经文这个脱离了原来已经讲过的经文。原来这个我们看到的经文呢是这个2:1，从2:1开始，我们看到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那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经文都读下来啊，我们只是挑这个重要的部分。凡没有律法的，没有律法犯了罪的，第12开始告诉我们。那前边呢也讲到神不偏待人，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接下来呢说，凡没有律法的，他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我的福音所言。第17节说到，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愚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那前边的经文呢，我们已经讲过，是对这个犹太道德主义的那种假冒为善的面目进行了深刻的揭露。那今天这个我们要读的经文涉及到犹太人最为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割礼。但保罗说他们的割礼不是真割礼，他们是外面的犹太人，因此也不是真犹太人。那这些经文呢，不但让我们可以看见犹太道德主义的那种假冒为善，那种虚假的生命状况，也可以帮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去认真反省我们自己的信仰和生命状况，我们是不是也是外面的基督徒？我们所受的洗礼是不是一种外面的洗礼，而不是一种真正与基督 这个在死的形式上联合，在这个活的复活的形状上联合的这样的一种真正的这个属灵生命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这些经文呢，值得我们来省察啊。那今天的经文，我们先看我要讲的第一部分，就是这个罗马书二章25-29节：你们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啊。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守全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割礼经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问。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那第二段经文呢，3章1-8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说什么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一样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那这些经文呢，单看每一句我们好像都容易了解，但是呢，从它的整个架构中看的时候呢，又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些关系呀，把它讲清楚，然后呢，再看这些经文的这个意义。没有这个关系之间的了解，到底这是保罗在对什么人讲话？什么人在里边说了这么多，让保罗去反驳，让保罗去这个斥责的这些言论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些对话之间的关系，才知道它的意义。所以在这两段经文中呢，我们看四点内容啊。第一点呢，就是割礼的有益与无益。割礼对他们，对某些人来说没有意义，没有益处，没有益处，到底是因为什么？然后第二点呢，要看真犹太人和真割礼。在保罗看来，有的是假的犹太人，有的是假的割礼，但是也有真犹太人和真割礼。然后第三点呢，我们要看这个神将圣言交托给犹太人，这是他们所得的最大的益处。也是最重要的益处。神将圣言交托犹太人，然后呢，我们最后看神的真实和人的虚谎。先看第一点，第25节：你若是行割礼的，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犹太人呢，他之所以称自己为犹太人，这是第17节我们看见的，你称自己为犹太人，为什么他们称自己为犹太人呢？他们是因为自己是神的立约之民呢，神的选民，而且呢，神的约呢，按照创世纪我们看见的这个17章我们看见的内容是，这约就立在他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那这个立约的记号呢，就是割礼。神与他们立约，就是以割礼作为记号。所以在创世纪第17章，我们看到，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 是你们所应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割礼呢，原文的这个意思就是割掉羊皮，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身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所以这个割礼呀，是神立约的记号。如果你身上没有割礼的记号，你就没有与神立约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在那里。所以你看，在出埃及记中有一段我们常常觉得不容易理解的经文呢，如果你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啊，你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在出埃及中记载说，因为摩西身上没有这个记号，就是没有这个证据呀。因为摩西是生活在外邦嘛，这个身上没有这个割礼的这个记号，所以呢，神想要杀他。在4章24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希伯拉呢，就意识到这个事情，神要杀他的原因是因为在他的身上没有割礼的记号，所以呢，希伯拉就拿起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我的这个狼的意思就是你是我的这个丈夫，你是我的丈夫，是这个。”能够以血来证明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这样呢，下边说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因割礼就是我的血狼了。那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见这个希伯拉当时意识到摩西身上没有这样的一个割礼的记号，以至于神在要使用他的时候，一个人身上没有割礼的记号，没有立约的标志，所以呢，神想要杀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希伯拉就用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这是一个代替性的割礼啊，虽然没有拿石头去在摩西身上做割礼，但是这个地方是一个代替性的割礼，以至于摩西因着这个代替性的动作呢，就成了这个所谓的血狼，就是有了割礼的这样的一个记号在他的身上。虽然他是代替性的，但是他有实质性的功效啊，以至于神就放过了他、所以他后来才可以承受神托付给他的工作。注意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这个割礼的记号啊，是相当重要，因为他是神立约的一个标志。所以下面保罗说，这个你若是行律法的，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你要了解保罗说，你若是行律法的，那个直译过来，假如你持续的遵行律法，这个遵行律法是这个立约之民对神顺服的标志，虽然那个割礼的记号在你的身上，但是如果你不遵行律法，你不遵行神让他们要遵行的律法，你是不顺服神，你的割礼呢就与你没有益处，你单单有一个外在的记号，但没有内心的顺服，你的割礼对你来说它是一个外在的，没有益处。所以下边说呢，割礼固然，你如果顺服律法的话，割礼固然与你有益，那割礼呢才有价值。这个有益的意思就对你来说才有价值，因为割礼呢本应成为顺服的记号，因为如果你顺服了，你才能够从神那里蒙福。所以割礼呢进一步说，如果你顺服，如果你行律法，你就因此蒙福。割礼呢也是一个蒙福的记号，神把这个记号立在他百姓的肉体上作为永约，作为永约。实际上呢，他是要内在的顺服，而不是以外在的记号作为这个永约的标志。要特别注意这一点，表明神以此割礼为记号，绝不会改变他赐福的应许。 那这是隔离的价值，这个益处呢就是价值啊。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遗憾的是犹太人对他们肉体上的这个记号啊很看重，很看重外在的东西，所以呢他们对这个肉体上的这个记号啊误解很深。所以有一位解经家说，他们认为这是救恩的一个可靠的护照啊，就像我们今天说你受洗了，你好像就拿到了进天国的护照一样。实际上犹太人呢也是这样的，他们以为他们身上有这个记号呢，他们就可以这个得着救恩了，这是他们救恩的一个可靠的护照。所以在一些这个犹太拉比的著作中啊，也有这些类似的这种教训，这种说法。比如有的说这个受割礼的人不会下地狱，这个到了末后的时候，亚伯拉罕将会坐在地狱的入口处，不让任何一个受过割礼的犹太人下到那里去。所以呢他们对这个外在的这个肉体上的记号啊，这个割礼的记号误解很深。他们以为只要有了这个外在的东西，你就可以得救，你就可以这个不下地狱。这是他们的教训。那这个呢教训呢当然是一定不是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一些教导啊。下面说，如果你要行隔离，隔离对你有益处有价值。因为行律法你是因为顺服神，那个隔离的那个真正意义显明出来了。但是如果你是犯律法的，假如你是一个干犯律法的人，也就是说干犯律法的人，你的隔离就算不得隔离。算不得隔离可以直译作就是你的隔离已经有的这个外在的隔离就成为未受隔离的这样的一个记号了。你的隔离呢反而见证了你的悖逆。你越称自己是犹太人，越是指着律法夸口，就越为自己被定罪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以至于在审判的日子你无可推诿。这是前面已经讲到的内容啊。就说如果你行律法了，你的隔离对你才有价值，因为那才是真隔离，因为你顺服了神的命令，遵行神的律法，你的隔离才有价值了，才有意义了。但是如果你是犯律法的，你原来已经行过的隔离就算不得隔离了，你就成为一个未受隔离的人了。因为你的隔离呢是外在的，没有带出你生命的顺服，没有带出你生命的顺服。反而呢你的这个隔离的记号呢成了你受审判的一个标志，这是必须受审判的一个证据。所以呢你到审判的日子你无可推诿，你无可推诿，你看你身上带着这样的记号，你反而不顺服神，不遵行神的律法和诫命，所以审判你的时候你无可推诿，你无话可说，你的这个外在的东西这个记号呢反成为你受审判的一个证据。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啊。那现在呢我们要问呢，我们这些经文实际上都可以应用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里啊。你要问，那今天的基督徒对洗礼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态度？你受洗了你就觉得已经得救了，你就可以躺在神温典的恩床，这个恩典的温床上，这个做关于天堂的梦幻，再也不去尽自己的责任，不去追求圣洁，不去这个渴慕神的话语，不去读经，不去祷告，不去委身于神的这个大使命，不去这个向失丧的灵魂传福音，你就想过一个舒适安逸的生活，就过一个像一个被人误解了的生活，就是我在今世要得百倍，然后呢在来世得永生，再也没有那种为主受苦的心智。我上次已经讲过，在主应许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中间，加上了并且要受逼迫，在这是马可福音十章的话啊，中间那个并且要受逼迫的那个意思，实际上就是你要愿意为主受苦的，你要愿意付代价，做付代价的门徒，这个是主完整的要求。不是说你一受洗就是在今世可以得百倍，那这是成功神学了，就是在这个永生来世得永生，这个如果去掉了中间的那些内容，你就成了一种成功神学的一种东西了。所以呢 这值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去思想。像犹太人一样，我们身上也有这个洗礼的记号，我们受洗，哎，但是呢，你这个洗礼的真实性在哪里？是不是受洗归入耶稣的死，哎，和他同死？受洗本来这个意义是要和他同死，一同埋葬，然后呢，在一举一动上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是罗马书第六章我们要讲的内容。你的洗礼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真实的生命内容在里边？如果只是在水里泡一下洗一下，然后你就以为这就是得救，这就是得着永生，这就不用再背着十字架跟从主，不愿意做付代价的门徒，那你就对洗礼的态度跟那个犹太人对割礼的态度是同样的态度，同样的理解啊，同样的理解。他们以为他们身上有这个记号，然后呢就得救了，然后呢就亚伯拉罕就如何如何的在地狱的门口，这个不让这个带着这个记号的进去，哎，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了解了。圣经中实际上告诉我们，这个有些人受了洗，实际上他却是这个灭亡之子。在这个使徒行传八章十三节那个讲到行邪术的西门也受了洗，但是彼得却对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哎，如果他没有真实的悔改，最终他的结局就是灭亡，虽然受了洗，哎，虽然受了洗。但是呢，你要注意到像在耶稣这个两边所定的强盗，其中的一个强盗虽然没有受洗，但是呢他却对基督有真实的任信，哎，有任信，他和基督却建立起了一种因任信而有的这个真实的生命关系。所以主说，这今日你就与我同在乐园里了，哎，他说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其中的一个强盗啊，一开出呢还和另外一个强盗一起嘲讽耶稣基督，但是呢当圣灵在他的里边带出了信心的时候，他就说，愿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相信耶稣基督是要复活的，是要德国再一次降临的，哎，再一次降临的。然后他说求你纪念我。耶稣基督看见了他里边有的这个信心，就是说你今日就与我同在乐园里了。那个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是一个有真信心的人，虽然他没有机会受洗，可是呢他却借着这个真信心，借着他的信心的宣告与基督有了真实的生命关系，哎，所以呢这个洗礼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像这个圣经里面所描述的，它是一个与基督同死同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话，你的洗礼只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像犹太人有的这个割礼一样。所以呢这些东西值得我们今天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认真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和信仰状况。我的洗礼是一个什么样的洗礼？是不是一种与基督带来生命联系的那种洗礼，同死同活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这要去省察的啊。第二十六节说，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前面说到你如果犯律法，你的割礼就不算割礼，这个地方说岂不算是有割礼吗？那二十六节呢用这个所以呀，带出一个新的假设疑问句。假如那些未受割礼的他们遵守律法的条例，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这是保罗的一个假定，你注意啊，这是假定。如果那未受割礼的遵从律法的要求，哎，未受割礼就可以被看作是受割礼，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啊。未受割礼的，那这个意思就是指那些与受割礼的犹太人相对的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前面是讲犹太人啊，因为这一大段经文里面从二章一节这个特别是十二节以后啊，一直是在一种外邦人和犹太人的这种对比中啊，对比中犹太人这个指着律法夸口，指着神夸口，哎，然后呢他们自己反而如何如何，结果呢落在审判之下，哎，后来呢又以割礼，哎，来夸口，结果呢他们是犯律法的，割礼对他们没有实际的意义和价值。那保罗就假定，如果那些 这个未受隔离的，也就是与犹太人相对的另外一个群体，他们未受隔离，外邦人，就是十四节所说的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假如未受隔离或者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按着刻在他们心里边有律法的功用刻在那里，哎，如果顺着本性，按着他们的良心，哎，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的未受隔离，岂不算是有隔离吗？岂不算是？那这个问句啊，它是期待着一个肯定的答案，哎，也就是说是的。如果有答案的话，就是是的，可以算是，哎。但是呢，注意啊，这是一个假定，哎，因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假定呢？因为到三章的时候，特别是9到21节，把来自于人的任何可能性，能够守全律法的任何可能性都否定了。哎，注意那个地方的经文，我们接下来下一堂会讲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从那些经文背景中看呢，这些都是一个假定。第27节说，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隔离经犯律法的人吗？那开头的这一个而且啊，这有一个字，或者并且也可以，这个开这个字啊，这个表明这个26节和27节之间呢，有一种递进的关系。哎，上一节的假定是，那未受隔离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隔离，也可以算是有隔离。那这一节呢，进一步假定，那天生未受隔离的外邦人，假如能够遵守隔离，遵守律法，他岂不要审判你？他岂不要审判你吗？你就是什么呢？你就是有疑问和隔离竟犯律法的人。你受过隔离，可是呢，你却没有内心的那个顺服的生命，反而犯律法，这个违背律法。那些没有隔离，如果守全律法的人，他岂不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隔离经犯律法的人吗？疑问就是写下来的律法啊，就是写下来的律法。隔离呢，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肉体的记号。这两样东西呢，犹太人都有，结果呢，他们却有这个写下来的律法，他们却犯律法。有隔离的记号，他们却没有顺服的生命标志、生命内容，所以呢，他们反而落在了这个那些没有隔离的人的审判之下。哎，那这两样东西呢，这个疑问和隔离呢，反而成了犹太人犯律法被定罪的一些准则和记号啊。哎，那这一节的审判，注意这一节的审判啊，岂不要审判你？哎，是对2章1节的论断，论断那个字原文也是审判，是一种有一些带有嘲讽式的回应啊。你犹太人，你以你的道德优势来审判外邦人，来论断外邦人啊，那是2章1到3节我们看见的内容。而外邦人呢，如果能够行出律法的义的要求，岂不反过来要审判你吗？结果呢，他们自己因为不遵循律法，违背律法，反而落在了审判之下。哎，那些道德主义者，有道德优势的人，哎，本来去论断别人，是审判别人，结果呢，反而落在了这个审判之下，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要把这些经文的这个前前后后啊，你要把它放在一起来了解。哎，我要在这里强调一点啊，这些东西呢，都是假定。为什么说是假定呢？保罗在3章9节说，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都在罪恶之下。哎，所以呢，由于都在罪恶之下，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良心去行全律法，这个上次我们已经讲过，没有人做到这一点。所以呢，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当然你可以不落在审判之下，但事实上都在罪恶之下，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以至于所有的人都要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哎，所有的人都要伏在神之下。所以保罗说，那本来未受隔离的，若能全守律法，哎， 就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隔离经犯律法的人，并非是说真有人什么人可以守住律法。注意这个地方，保罗的假设啊，并非是说真有人可以守全律法，或凭良心可以成就律法的功用。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需要福音了。哎，不需要福音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说明什么呢？就是对于不守律法的人来说，隔离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益处。哎，这是保罗要强调的重点啊。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看真犹太人和真隔离。28节说到，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哎，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这个地方保罗要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犹太人，什么是真隔离啊？唯有里面做的，哎，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那这段话呢，原文里边呢，它是很简略的，我们今天翻译的时候呢，就加进去很多的像这个犹太人呢，这些原文中都没有啊，都是这个加上去的，为了让我们能够一读就能够了解。因为当时呢，他这个很简略，是这个读者呢根据这个语感呢，根据背景啊，一读呢就明白，所以保罗呢就省略了一些字，对当时的人来说不影响阅读的这个流畅程度，但是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呢，就要加上一些字才能够了解。那这个如果把它直译过来，就是因为外边的，后你也必须加上一个犹太人才能知道，哎，就外边的犹太人，哎，不是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肉体上的这个隔离也是要加上去，我们才知道是在说什么，也不是隔离，恰恰相反，那里面的，哎，里面的犹太人才是犹太人，而且心里的隔离是靠着灵，而不是靠着仪文。他的称赞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如果要是这个翻译一下，就应该这样翻译啊。28、29节呢，是这一段经文，就是从17节开始，一直到27节的这个结论呢。我们读到17节，特别是在讲犹太人，哎，你自称为犹太人，也这个倚靠律法，又指着神夸口，就是一直讲到现在，到27节，这两节基本上是一个结论啊。称自己为犹太人，指着神或指着律法夸口的人，应该知道什么是真犹太人，什么是真隔离。哎，你们既然称自己是这样的人，你们应该了解什么是真犹太人，什么是真隔离。哎，也应该知道真正的这个称赞，就不是人的自夸。前面说你指着神夸口，实际上他是指着神自夸。哎，基本上呢，犹太人是一直在自夸。哎，自己夸自己，但是保罗说真正的称赞不是自己夸自己，不是从人来的，哎，包括你自夸，哎，而是从神来的。当你成了真犹太人，有了真隔离的时候，你的称赞是从神来的，神会称赞你，而不需要你自己让别人来夸奖你，让你自己指着自己自夸。哎，这是外面做犹太人的，指的是那些在表面上过着一种犹太化的宗教生活的人啊，就像我们今天有些人过了一些这个基督徒的一些外在的一些宗教生活，而没有这个敬虔生命的实质，没有对基督的顺服，没有对基督的委身，没有过真正付代价的门徒生活，没有过圣洁生活，只是过一种外表的这样的一种宗教生活，就像这些犹太人一样，过一个外面做犹太人的生活。那这个东西呢，这个保罗就说这些人其本质而言并不是犹太人，并不是犹太人。哎，那你也要注意啊，如果我们只是过一个外表的基督徒生活，一种外表的没有这个生命实质的这个宗教生活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你不是这个外面做基督徒的，也可以说是不是真基督徒。 外面肉身的隔离是指那些仅仅在肉身上受过隔离的人，这是外面肉身的隔离。那我们回头说洗礼也是这样，如果只是表面上好像在水里边被洗过了，却没有经历过与基督同死同活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改变和生命影响，很可能这也是外面肉身的这个洗礼，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啊。如果在生命中没有体现出神这个设立隔离的意义，哎，也不是真隔离，哎，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哎，里面做犹太人乃是要在生活上你的生命见证上体现出你作为神的立约之民的内在生命形态，哎，这是很重要的内容。当你有了这个神立约之民的生命形态，他会怎么样呢？他会顺服神，他会遵行神的律法，他会在自己的生活里荣耀神，荣耀神，哎，他就不会这个动不动就自夸，而是能够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申命记六章五节所讲的话，哎，就是他会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他们的神。那这个才是保罗判定真犹太人和假犹太人的标准，哎，要注意这些内容啊。那真隔离也是心理的，哎，现在他们犹太人强调的是肉身上的这个记号，但是保罗说真隔离也是心理的，在乎灵不在乎遗文。你注意在申命记第十章那地方说到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哎，那个污秽除掉污秽那个字就是隔离那个字，就是隔离，哎，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所说的隔离啊，真隔离的一个隔离，哎，将里边的污秽除掉。那个污秽的意思呢，实际上是指他们心里的那个刚硬啊，那个刚硬的心，哎，没有顺服，没有这个因悔改，而变得柔软，他们的心刚硬，所以下边说不可再硬着景象，哎，如果他们一直硬着景象，他们就会不断的做那个违背律法违背诫命的事情，哎，所以呢申命记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给你们的心，给你们刚硬的心来行隔离，那是这句话的原意啊，行隔离，哎，所以这个英文呢就译作就是这个给你们的心行隔离，哎，然后呢不要再硬着景象。那这是真隔离的意义。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心的隔离，心灵的隔离啊，这个不是用刀子和石片做的，用刀子和石片是做不了的，刀子和石片只能是做外在的隔离，在肉体上做隔离的记号，却不能够做心的隔离，哎，心的隔离呢用遗文也做不了，哎，用遗文本身是做不了的，遗文本身因为它这个达不到除掉心里的这个污秽或刚硬的这个目的，所以这个工作呢，这个心灵的隔离，里面的这个隔离呢是靠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地方说是这个不是靠着遗文，乃是靠着灵啊，在乎灵不在乎遗文，哎。那下边讲，你这喜欢自夸的犹太人呢，你的目的不是想得着称赞吗？哎，他们是一直想得着称赞，因为犹大这个字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称赞或者赞美呀。你看《使徒行传》第二十，对不起，这个《创世纪》二九三十五节，这个说的利亚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就给犹大这个起名叫赞美，对不起啊，就是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若在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面前敬虔自卑顺服，你就必能得着赞美，得着称赞，而且呢这称赞呢这个过于你所想所求的，哎，因为犹太人是想要人的赞美，但是呢因为这人的赞美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呢在这一段经文呢，从这个应用的层面上啊，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稍微改成这个样的表达方式啊，这样呢就可以对我们的信仰， 对我们的基督徒生活生命有一个省察的功效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外面做基督徒的不是真基督徒，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洗礼，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洗礼，外面肉身的洗礼也不是真洗礼，恰恰相反，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基督徒。你在里边如果有了这个真实的认罪悔改，有了对圣洁生活的追求，有了这个愿意委身基督，跟从基督，顺服基督，荣耀基督，见证基督，那才是真基督徒。这个真洗礼也是心里的，哎，在乎灵不在乎形式，哎，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这样读的话啊，那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生活、生命、我们的信仰，它就有一种这个帮助我们来省察、来归正的这样的一种意义了啊。所以呢，就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要提出一些这个思考和应用啊。第一点呢，你能否找出这个心灵的割礼和十字架的印记之间的关系？哎，我们常常说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印记啊，也就是说从救恩的角度上来讲，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是有印记的。当我们说我身上如果有十字架的印记，就是基督救恩的标记是在我的身上的啊，在我身上的。所以保罗说这个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他说到，就这个世界而言，我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说呢，十字架呢已经在我和世界之间呢，已经把我和世界区分开来了。我今天的人生观，我今天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已经完全不同于这个世界的三观，而是十字架给我带来的全新的生活内容、生命内容。当你有这样的一些全新的生活内容、生命内容的时候呢，就证明你身上有十字架的印记，就有耶稣基督救恩的印记在那里。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再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哎，耶稣的印记是十字架的印记啊，十字架的印记。哎，那个如果你身上带着这样的印记，这个世界不能再影响你，没有人再可以搅扰你。哎，如果你经历过心灵的隔离，哎，心灵的隔离，那你也一定是一个有十字架印记的人，有基督救恩印记的人，有十字架致死救人的这个印记的人。如果你有十字架的生命能力在你身上，你的救人就不断的被致死，你不断的经历与基督同死同活的这样的一个活泼有力的生命现实，哎，生命实际。所以你去思想一下这个心灵的隔离，哎，真隔离和这个十字架印记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啊。然后呢，第二点呢，借着这段经文呢来省察我们到底是外面的基督徒还是里面的基督徒。刚才我们已经都讲过，如果你是外边的基督徒，你不是真基督徒，只有是里边的基督徒，你才是真基督徒。哎，但是里面的基督徒又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哎，要去思想这些问题啊。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在你的信仰生活中，是否也有犹太人的这种自取荣耀、总是自夸的这种很浮躁的心态？哎，总是要自取荣耀，哎，一切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为着以自己的荣耀为自己侍奉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而不是为着神的荣耀。哎，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很浮躁的这种心态？如何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能力，使我们变得更加的沉稳、更加的安静、更加的能够扎扎实实的服侍主，不是好高骛远，不是追名逐利。哎，要去思想这些东西啊。好了，那现在我们看第三点啊，就是神将圣言交托犹太人。哎，这是三章的一到二节。那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前面讲了那么多的割礼，保罗说没有益处，对你没有益处。如果你的割礼是假的，那保罗那下边就这边就有人问了，这样说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前面的讲论啊，特别是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的讲论，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啊，也已经讲过这个内容了。那这些讲论呢， 这个好像让人看见做犹太人并没有什么好处，隔离似乎也没有价值。哎，这个读者呢，或许也会有这样的误解啊。这个保罗已经把这种可能出发生的误解啊，都已经想到了。那这个时候呢，你注意啊，在保罗面前好像站着一个和他辩论的犹太人。当保罗讲了那些内容之后，前面二十五到二十九节的内容之后呢，保罗面前好像站着一个和他辩论的犹太人，他这个不甘心保罗所做出来的结论，就是前面二十八、二十九节所做出来的结论啊，就是律法或者仪文和割礼都不能保证外面的犹太人成为里面的犹太人，这些东西都不能保证。哎，换句话说，他们也无法逃脱神的审判。于是呢，这个站在保罗对面的这个人呢就问，那这样说来，照你这么说，这样说来，那我们犹太人有什么长处？我们所受的隔离有什么益处呢？哎，这是你要注意他这个对话这个背后的这些情形啊，他这个是很活泼的。哎，好像对面站着一个人，就按照保罗前面所做出来的结论，现在就开始问，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隔离有什么益处？长处就是优势。那做犹太人我们还有什么优势呢？他们一直以为他们是有道德优势的，他们可以去论断，可以去审判那些这个在罪中生活的外邦人。实际上他们自己呢，实际上也落在了审判之下，因为他们违背律法。哎，因为他们只是注重外在的隔离。所以呢，他觉得这个长处呢，就是我们有什么，这个长处的意思就是优势啊。我们做犹太人有什么优势呢？那我们受隔离有什么益处呢？前面已经讲过，有什么价值呢？哎，当然这个只是保罗使用的这个修辞上的一个设问啊。注意啊，他假定有人站在他的对面提出这样的问题啊，是修辞上的手法啊。修辞上的设问，保罗自己呢，实际上已经准备好对这样的设问，已经准备好了答案。哎，这是一个你要注意，他虽然看上去好像有一个人在他的对面这样问，但是这是保罗使用的修辞手法。保罗自己呢，也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答案。哎，然后第二节就是说，凡事大有好处。那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如果有人这个对前面的问题提出这个否定的答案，那这个不是保罗的本意啊。如果提出这个否定的答案，是的，作为犹太人没有什么优势，隔离也没什么价值，那么他的答案呢，实际上呢，就是在暗示那位拣选犹太人为其子民的神，设立隔离为永约之记号的神失败了。如果你要是说，如果你的答案是的，没有优势，犹太人没有优势，隔离也没有价值，那就证明神失败了，因为他拣选了犹太人，他设立了隔离为这个立约的记号。所以呢，那这个答案显然不是这样的答案。所以保罗呢，他的答案是凡事大有好处。那原文中并没有好处这两个字啊，那好处呢，是这个和合本译者从前边的经文中引申出来的，那加上好处呢是对的，哎，是能够更加帮助我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啊。那这句话呢可以直译作啊，凡事大有，实际上原来是没有好处的。这句话呢，如果把好处这两个字先放在一边，那个可以直译做什么呢？每一个方面都很多，这是他原来的意思啊。那保罗的这个主张是什么呢？犹太人有一个益处，一个优先权，一个长处，一种优势，而在每一方面呢，这些东西呢都是不同寻常的啊，都是很重要的。哎，实际上呢，意思就是说，犹太人他得的好处，在中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得到。哎，他有一个益处，他有优先权，他有长处，有优势，哎，这些方面呢，在这个都可以看得到，哎，所以呢，凡事大有好处，哎，那保罗的回答也表明呢， 犹太人如果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自以为意，他就没有什么好处可以让人看见。哎，你越是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越是自夸，越是自以为意，越是自以为自己有道德优势，那人从你身上反而看不见任何的东西。但是如果把眼光放在神的身上，就凡事大有好处。哎，神显明在犹太人身上的恩典是在每一个方面都很多，哎，每一个方面都很多，而和这每个方面关系最密切的、最重要的啊，有很多的好处，哎，但是呢，关系最密切的、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神的圣言交托他们，这个第一的意思就是最重要的是，啊，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哎。原文中的这个第一呢，和一章八节的那个用法是很近似的啊。这个为要强调这个所论知识的重要性，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啊。从这个罗马书第九章，我们最后也要讲到这个内容啊，也可以看见其他一些好处。哎，这个地方最大的好处就是神将圣言交托他们，还有其他的好处。哎，就是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列祖，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所以呢，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圣言交托他们，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后边呢还有好多的这个益处，有好处。神的圣言呢，是可以是指整本的旧约圣经，也可以是特指神的律法啊，神的律法。那交托呢，这个意思就是犹太人受神所托，成为神圣言的保管者。哎，那正如这个新约教会，这个神把他的这个圣言也交归教会来保管，哎，来保存，哎，所以呢，这交托在神犹太手中，犹太人手中的圣言呢，注意，就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应许福音的圣经，哎，如果我们从这个整本旧约圣经来看呢，就是这个从圣经里边，我们看见神借着圣经，借着从前的众先知，在圣经里应许了福音，而这福音呢，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当说到圣言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应许福音的圣经，而圣经的核心呢又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所有的这些论题啊，都没有离开他的那个关于福音、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焦点啊，要注意这些内容。所以这个在诗篇第147篇20节那个地方说的，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其他国家，其他的别国，天下的这个万国，神都没有这样做，只是把他的圣言托付给了犹太人。所以呢，这是犹太人最蒙福的地方啊，最蒙福的地方。好，看第四点，我们要看神的真实与人的虚谎，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那注意这一段圣经啊，是最难理解，在这个关系上是不容易理解，我们要慢慢讲。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保罗那第三节，包括保罗用了两个设问句啊，还是设问句，哎，就是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好像是两个句子，但实际上呢，也是一个设问句的两层意思啊。为什么如此设问呢？那保罗呢，刚才我已经交代过，好像有人站在保罗的对面啊，一直在好像想用这些东西来反驳保罗啊。保罗似乎听到人说，是的，神确实将他的圣言托付了犹太人，可是他们中间有不信的呀，哎，他们中间这个对神的圣言有不信的，以至于这个犹太人才有那么多的问题啊。 比如那圣言所见证的弥赛亚，他们相信吗？这是保罗似乎听到对方在这样的来去向他发问啊，就是你说神的圣言托付给他们不错，可是他们中间有人不信呢、啊。哎，不是前面说，即便有人不信，这又何妨呢？就是保罗听见了这些似乎向他发出的问话之后，保罗才说：“即或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哎，注意这个对话的这个层次和关系啊。保罗似乎听到有人说啊，是的，神确实将他的圣言托付了犹太人，可是他们中间有不信的，比如这个那圣言所见证的弥赛亚，他们就不信。犹太人不信的这个本质啊，就是不信耶稣是基督，哎，不信耶稣是基督。他们不是不信神，犹太人不是一个无神的一个民族，他们是有神的民族，但是对他们来说，耶稣是不是基督，是不是弥赛亚，这才是他们信仰的那样的一个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所以当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见这个那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当彼得将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个真理，耶稣就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结果呢，你们呢却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那这样的一个信息对犹太人来说是一种很扎心的信息。你注意那个地方说他们听了就扎心，哎，然后呢就来到这个彼得这些使徒面前，就问弟兄们，我们当如何行。彼得就说，你们当悔改，然后呢这个靠着耶稣的名受洗。你注意那地方说这个 in the name of Jesus baptize，靠着耶稣的名受洗。有的人就说这个那大使命中不是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吗？为什么这个地方说这个因耶稣的名受洗呢？你要注意这个地方，这个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不是，对不起，是不是保罗，是彼得啊。彼得说你们要这个靠着耶稣的名受洗的时候，是因为这些人他不是那种无神的民族，不是那个天下万国那些这个无神不认识真神的民族。因为犹太人他们是有神的，他们的问题就在于耶稣是不是神，耶稣是不是弥赛亚。那这个地方呢，当彼得把这个真理讲清楚之后，而且呢他们因此呢就这个感觉到扎心。你注意那个地方的扎心呢，那个地方三千人吧，就算当时这个受洗的人有三千吧，三千犹太人，三千以色列人，哎，从各地来的受洗的时候，他们感觉到扎心。那个心呢，实际上呢是在表达他们固有的信仰观念，哎，那个心是一个单数的名词，哎，我以后有时间讲这个时候我会讲得更细一些，哎，单数的名词。他们这个扎心，实际上那个心呢是指他们固有的那个信仰观念，那个固有的信仰观念这个被彼得的信息啊所刺透了，所刺透，哎，所以他们听了之后扎心，也就是说他们原有的信仰观念是彻底的被击垮了，被打碎了，被击碎了，以至于这个他们来到这个使徒面前说我们当如何行。彼得才说你们应当悔改，悔改的本意就是你们的心思意念应该有一个彻底的翻转，你们原来不以基督为这个不以耶稣为基督，哎，反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害了。现在你们要悔改，以耶稣为基督，为神的儿子，哎，要改变这样的信仰观念。所以他们呢就改变了信仰观念，然后呢奉耶稣的名施洗，哎，他们原来这个是这个是，如果有些人受过约翰的洗的话，他们也只是这个约翰这个悔改的洗，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到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关系里边来。所以呢这个彼得让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实际上是让他们能够和基督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以基督为主，为救主，为弥赛亚，为弥赛亚，为神的儿子，然后呢能够和他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所以呢 这个外邦人以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犹太人呢只需要因耶稣的名施洗，就可以真正的建立起与基督的生命关系。这是他们这个原来不信的这个本质，就是不信耶稣是弥赛亚。那这个事实呢，福音书里边呢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他们不信，不信神所差来的这个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呢承认这是一个事实，就是说知道他们中间有人不信这样的一个真理，不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不是说他们的不信是他们不信有神啊，注意这个不是这个内容啊，而是保罗承认的是一个他们不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但保罗问到，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这又何妨呢？而且保罗立刻把人的目光啊引到神的信上面，没有停留在人的不信上，而是引到神的信上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神的信在这个地方指的是神的信实啊，神的信实，不是神的信心，是神的信实，神的信实，神的这个信实的这样的一个属性，虽然人不信，但是呢，神还是信实的，神还是照样差派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来成全他的救恩啊。这个神的信实是没人可以改变的。这个废掉呢，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使什么东西无效，使什么东西不起作用，他这是废掉的意思。神的信实体现在他定义要借着福音的大能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这是前边我们所看见的内容，人的不信不能拦阻神的旨意，没有办法使神的信实失去功效，这是就是，难道他们的不信能废掉神的信吗？能使神的这个信实，他的信实的旨意，救恩的这个旨意和大能，成为没有功效的，成为这个不起作用的吗？这是保罗的意思啊。那这个地方用了一个否定词 may 这个字，它就是不，是一个开始的疑问句，他期待的呢是一个否定的答案。所有这样的疑问句都期待一个否定的答案，那就是后边的断乎不能，就是这个他们的不信如果废掉神的恩，这是断乎不能的，神的信是指神的信实啊。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我们纵然失信，我们可能是这个对神的信心会产生问题，但是呢他的信实是不会出现问题的，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他自己做的事情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成全的。第四节说到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断乎不能，这就是前边那个假设，那个问句啊带出来的一个断乎不能，因为那个字要的就是一个这个否定的答案，这个断乎不能就是对前边的那个所提出来那个问题的一个否定啊，也就是人的不信会否定神的信实吗？答，断乎不能，这是很强烈的一个表达啊，在罗马书中出现多次，也只有在罗马书中出现这个断乎不能这个说法啊。跟在这个断乎不能的这个强烈的否定句后，保罗用了一个命令语气的是，十分有力的表达了一个真理。不如说然而，意思就是然而，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注意这个是啊，保罗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命令语气的是，就是意思就是让神的真实成为真实吧，让神显出他的真实来吧，让人都显出他的虚谎来。这个是呢，这个既可以用在神的身上，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啊。这个是让神是真实的，让人都是虚谎的吧， 这句话如果这样译的话就更加有力量了啊，因为那个是是命令语气的、啊、所以呢这个有一个解经家莱夫的提议啊，应该把这句话理解作让神持续的被我们发现为是真实的吧、啊、人的不信本质上呢是在于它是虚谎的，人不信在于它本质上是虚谎的，本质上因为是虚谎的，所以呢他就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呢约翰福音也是主耶稣在跟这个犹太人辩论的时候说到，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你们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哎、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哎、所以呢人的不信本质上是在于他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下边是说到，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那这句话的意思呢是，你在你的话中显为公义，在你所说的话中显为公义，在你审判的时候可以得胜。保罗用这句话呢是要来支持他前边所说的神是真实的这个真理、哎、他用这句话来支持前边的真理。那这句话是保罗从这个其实是一本的这个诗篇51篇的第六节这个引出来的经文啊。和合本呢把它翻译作这个，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论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这个被人议论的时候呢，这个中的议论呢就是审判。那这个动词呢它应该这个不是神被人这个议论被人审判啊，而是应该意义做什么呢？在你审判的时候，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啊，不是这个被人议论的时候，不是神被人审判了，而是因为人是没有这个资格审判神的。应该理解到在你审判的时候啊、哎、第五节说到，我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我们可以怎么说呢？这个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注意这个地方，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这句话呢是在这节经文的最后边啊，意思就是说请容许我照着人的想法来说吧，是这个意思啊。那这句话呢实际上是保罗接受这个拉比这个训练时候这个辩论的时候常用的句式，请容许我照着人的常话说吧，或者是我可以怎么说呢，大概都是这个拉比训练中这个辩论中所用的句式啊。因为保罗呢自己是受过这个严格的拉比训练的、哎、那人的常话或者是人的想法是什么呢？注意这个地方说，既然你保罗引用诗篇大卫的话来证明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那大卫岂不是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吗？那大卫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大卫犯罪显出了他的不义，而神的责备他的时候呢，却显出了神的公义。那这是不是说，你注意这些逻辑关系啊，那这是不是说我们的不义反而叫神的公义得以彰显呢？叫神的义得以彰显呢？我们的不义反而叫神的义得以彰显，因为大卫说这个我这个犯罪的时候，这个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大恶。哎，注意大卫犯罪呢显出了他的不义，意思就是大卫犯罪显出了他的不义，而神责备他的时候呢却显出神的公义。这是不是说我们的不义反而叫神的公义得以彰显呢？如果是这样，如果这样的一个推论成立的话啊，那么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可不可以这样说， 我们的不义既彰显了神的义，神应该感谢我们才对。他若以愤怒来对待我们，以审判来对待我们，岂不显出神是不义的吗？是这样的，这是中间所包含的这样的一种推论啊，推论。然后保罗说，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这又是一个很强烈的否定句啊，断乎不是。所以呢，保罗在这里用这个断乎不是呢，这个很果断的否定了以神为不义的这种想法啊。那保罗反问道，如果照你的推论，一位不义，照你的推论，最后神是不义的，那么一位不义的神怎能审判世界呢？那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而神自己却是不义的，那这绝对是不可能的，这是保罗的意思啊。第七节说到，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你注意到这个人啊，就是这个站在保罗对面做这种错误推论的人，那这个人的想法呢还是一直在发展的。保罗已经说断乎不可能，断乎不是，但是呢并没有制止住这个人的这种错谬的这个想法啊，他的脑子里边呢又冒出另外一个更糟糕的念头啊，是什么呢？就是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意思就是说，好吧，保罗，我承认你说的是，我承认你所说的，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但既然神在责备大卫的时候显为公义，那么借着我的虚谎，神的真实岂不是加倍的显出了他的荣耀吗？你注意他的这种错谬的推论啊。保罗的面对的一直是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这样的一直做这种错误的推断啊，错误的推论啊，错误的推论啊。所以你注意，好吧，保罗，我承认你所说的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这一点我承认。但是既然神在责备大卫的时候显为公义，大卫是不义的，责备大卫的时候显为公义，那么借着我的虚谎，正像神借着大卫的不义显为公义，那么借着我的虚谎，神的真实岂不加倍的显出了他的荣耀吗？所以呢，他在说这个我的推理没有问题吧，我认为就是这样啊。既然如此，为什么照着你前面讲论的这一番话，我还要像一个罪人受审判呢？这是这个推论，这个人所有的一个结论啊，我为什么还要像一个罪人受审判的？这就是保罗前面说的，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下边接着还有啊，第八节还是这个人在说，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下面保罗说，这是毁谤我们人的话，说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那罗马书三章八节的结构上啊，是这个不容易理清的一个经文啊。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把它这样翻译一下，再者，为什么不说？那保罗加上一句话，正如毁谤我们的人，也正如有些人说我们如此说的人所说的，说什么呢？说只要我们作恶，就会有善来到，作恶可以带出善来，他们最后的推论呢，就是刚才那个人不是已经有了很多的推论，最后的推论就是，只要我们作恶，就会有善来到。所以神的刑罚落在这些人身上真是罪有应得。这些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啊。总之呢，这个人甚至不等到保罗回答他的这个那种荒唐的推论呢，荒唐的想法就更进一步了啊，更进一步。表明那个前面这个经文前面有一个连接词，那个开呀， 那个字呢，就是表明这种人的想法还有进一步的内容。那这人呢，就更进一步的想法是什么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保罗的反应呢，就是说到此为止吧，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所以这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也是这样推论的。那但是保罗已经彻底的否定了这样的一种说法啊，说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哎，他们竟然为自己犯罪找出这么多的理由，哎，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我们可以这个作恶，我们的不义可以显出神的公义，哎，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还受审判呢？我们还这个被定罪呢？就是他的推论最后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好了，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些经文呢，让我们有一些省察啊。犹太人当日被托圣言，却不信耶稣是基督。今天呢，我们有整本圣经在手，哎，我们也要去思考。我们现在神等于是把这个整本圣经托付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否能够相信并持守神至圣的真道？哎，是不是像犹太人那样被托付了神的圣言，却不相信圣言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不是顺服神的圣言，遵行神的圣言。那我们也要思考啊，我们也要思考。我们今天有整本圣经在手，也等于是神把他的整本圣经托付在教会，托付在我们的手上。那我们是不是相信并持守见证耶稣是基督，见证耶稣是神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我们要以信心持守这样的真道，宣讲这样的真道，见证这样的真道，我们要去思考啊。唯有神的真实，也就是神的真理啊，才能致死人的虚谎。在我们的生命与生活中，有没有这种虚谎被真理致死的经历？哎，我们活在虚谎之中，我们必须靠着神的真理来致死这些虚谎。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都要思考啊。好了，我们下边很快回答一些上一次提出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个问题讲到恩典福音，恩典福音，恩典福音的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鼓吹者就是一个叫平约瑟的人啊，在中国大陆大概也有一些人物啊，什么什么小兵啊什么的这一类的人啊。那他说到现在的恩典福音对教会的冲击很大，希望我们来讲一下啊。那平约瑟等人所主张的这个恩典福音呢，这个名称上好像是恩典，有恩典也有福音，听上去是很好听的，但基本上呢是在扭曲恩典和谬传福音，要特别注意啊。打着这个恩典福音的这个旗号，实际上它本质上既没有这个福音真正的恩典，也没有传这个圣经里的福音啊，它背后的神学是什么呢？是典型的成功神学啊，是将这个恩典与律法对立的神学。注意它的神学特点啊，成功神学将恩典与律法对立起来的一种神学，所以对教会的这个基要信仰啊，信徒生命成长啊，实际上它是有很大的危害的啊。《生命季刊》总第八期刊登过赵约翰牧师和师母的文章，就是平约瑟恩典福音的错谬，哎，这个大家可以上这个生命季刊的网站上查看这篇文章，好好的去读一下。那我把那个赵牧师他们谈到这个恩典福音的这个几个特点啊，在这里稍微提出来。第一呢，就是彻头彻尾的成功神学，哎，那平约瑟呢，在他的畅销书啊《做王掌权的命令》，哎，这个封面上宣称什么呢？人依靠耶稣所成就的工作，就可以不费力的迈向成功、健全和得胜。这就是他们的主张啊，典型的成功神学。哎，然后呢，在他这个书里边呢，写到什么内容呢？就是主的呼召是要你得成功，得到成功，享受丰盛，享有健康和拥有得胜的生命，哎，并不希望你活在挫折、贫穷和失败当中， 他呼召你是要使你作首不作尾，必居上而不居下。这是他这个里边的内容啊，这是最典型的成功神学了啊。所以张牧师说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成功神学。那不但在他的书中啊，在他的上百篇的这个讲道中啊，成功神学的论调也很多，举了一些例子啊。我们不能回到2000年前的初代教会，哎，不能认定他们曾经受苦，我们也必须受苦。他们曾经很穷，我们也必须很穷。你注意这个初代教会的那个信仰模型啊，都是主耶稣基督所确定下来的基督这个信仰模型、信仰模式，那也是后来的教会所应该有的信仰模式。所以当保罗说你们应该当彼得，对不起，当彼得说当以受苦为兵器的时候，那他不是单说给初代教会，他也是说给我们所有历史历代教会的，对不对？当主耶稣是说你背着十，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时候，不是单单说给他当时听他教训的那些门徒，也是说给历史历代的门徒的，哎，不是单单是对当时的人，而是对历史历代的门徒和教会来讲的，哎，所以呢，如果按照他说的只是对当时的情况，对我们今天的不起作用了。那个时候这个受苦我们今天不需要再去受苦，那时候很贫，我们今天不能再活在这种贫穷的状态，而是要追求这个物质这上的这个祝福啊，丰富啊，那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的，你要注意啊。所以呢，他们的这个东西啊是没有受苦只有荣耀，没有贫穷只有昌盛，这就是凭约瑟向人所兜售的，也是被不少不明真理的人所喜爱的超级恩典。哎，他们称他们的这个恩典是超级恩典，是能够把你从贫穷带进祝福，把受苦带进享受，哎，把这个疾病带进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你要注意他们的恩典的特征啊，他与基督已经完成的这个救赎之功，哎，基督完成救赎没有问题，但是呢，他们说的是这个救赎要给你带来的，哎，是你在今世上的成功，这个福气，哎，实际上他是要用基督的这个恩典呢，作为一种遮人眼目的属灵包装，来帮助人呢找到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的合理理由。那个来蛊惑人迈开步伐，毫无罪恶感的去追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呢，这是彻头彻尾的成功神学，与圣经中的十字架的道理呀，是大相径庭的。你要注意这个成功神学的这个特点啊，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神学特征，主要的神学特征。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讲这个圣善的律法、圣洁的律法。是进入恩典的拦路虎，他把这个律法和恩典对立起来了。赵牧师他们的文章中讲平约瑟的这个恩典神学呀，这个不纯粹是光是讲今生的健康发达，更具破坏性的是他把成功神学建立在一个反律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为了让自己这套超级恩典神学能平顺的铺展，他们是上帝所赐的圣洁律法为拦路虎，为绊脚石，哎，为绊脚石，这是他们的这个恩典，所谓恩典福音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律法与恩典是相对立的。你要想进入恩典，你必须是破除律法，哎，搬掉这个绊脚石。但是圣经里边可不是这么说的啊，圣经讲的律法把我们引向恩典。我们讲罗马书第三章的时候，这个会更详细的讲到这些内容啊。所以呢，这个平约瑟在他的各类书籍和讲道中啊，不遗余力的鞭挞律法，以扭曲经文的方式进行一场颠覆正统信仰的运动。比如他攻击十诫啊，说十诫造成死亡，使人患疾和忧郁，哎。如果你要是一直脑子里想到十诫的时候呢，你就受到十诫中那些内容的这种一直的这种规范呢，你就会落在一种这个抑郁的状态中。哎，宣扬教会、传讲律法等同于诱人犯罪。哎， 大肆宣扬没有律法，撒旦就无法诱惑任何人。这都是赵牧师引用的这个新约瑟的一些讲的，并告诉人遵循律法就是从恩典中坠落。那个从恩典中坠落，保罗在加拉太书讲的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他们否定这个旧约里的这个内容，有点像这个第二世纪的马基安派一端啊。然后呢，这个主张旧约已经过时，扬言神已不再要求人守律法。直白的说，在新约圣经中没有上帝向信徒发怒的记载。加拉太不是加拉太书，犹大书将这个你落在神的手中，那是可怕的，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呢，他说没有向信徒发怒的这个记载。但是你要注意福音书中啊，耶稣向那些这个假冒为善的这个法利赛人，这个常常表达出他的愤怒啊。然后施洗约翰说，谁教导，谁让你们，谁指示你们逃脱将来的愤怒呢？他说没有上帝向愤怒发怒的记载。那个宣称圣灵的工作从不叫信徒自觉有罪。所以你看都是和圣经相悖的。圣灵来乃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说的是不叫圣徒觉得有罪，信徒有罪。呼吁人不要认罪，经常把信徒得救后所追求的成圣抹黑为是人想靠行为赚取救恩。你在成圣上尽自己的责任，他说你是要靠行为赚取救恩，故意混淆称义和成圣之间的区别啊。然后呢，他们就是在这个里边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丑化神的律法，使律法与圣灵啊对立。这个平约瑟他在一次讲道中啊，讲到当西奈山上的律法颁布之后呢，说3000人死去。你知道颁布律法之后，由于这个他们制造金牛犊，你注意那个背景啊，制造敬，也就是不遵行律法，对律法没有敬畏之心，没有顺服之心，那就是对那位设立律法的主没有敬畏之心，没有顺服之心，反而呢为自己制造偶像。因此呢，当时3000人死去，所以呢，他是离开那个背景，单单挑出一些表象来进行一种对立的表达。所以呢，他说在五旬节赐下圣灵，3000人得救。所以呢，他就没有告诉我们正式赐下圣灵给彼得有胆量讲清福音，大胆的讲清楚了这个耶稣是弥赛亚，你们如何如何使他们感到扎心，以至于悔改，后来3000人受洗得救。所以把这些东内容啊都给你忽略掉，然后呢就单单是讲3000人死去是因为颁布律法死去了，3000人得救是因为降下圣灵得救，他就这种简单的对立，然后呢就把律法和圣灵之间对立起来了。你注意他下边他说什么呢？这有什么含义呢？字句律法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他说用字刻在石头上是属死的指示，而唯一曾经用字刻在石头上的就是十诫。因此呢，他称这个十诫啊是属死的指示。那十诫的本意是神让他的子民活得更合神的心意，是不是？不要拜偶像，要遵守神的命令，在人和人的关系中不要去犯这些不合神心意违背神旨意的这些东西，使神让他的儿女活得更加的合神心意。结果呢，他在这里呢就是说十诫，凡教导十诫的人就是教导死亡，因为他前面说那个十诫之后呢就是3000人死掉了，如果你要教导十诫的话，你就是在教导死亡。他说我们受呼召是要教导圣灵，教导圣灵才可以叫人活。你看他的这个整个的教训呢，你就看出来他的这种教训的这种邪恶的这种本质啊，把这个神的律法和神的这个和圣灵对立起来，对立起来。那这个地方我们在讲罗马书第3章的时候我们再详细讲这些内容啊。那下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他自己讲到一个牧者，可能是他们的牧者是极端改革宗，强调一次称义必然得救，一次称义必然得救呢，这种说法本身呢并不错啊，你不要把这个他所有的教训都拿过来都当作错谬的。然后呢下边有一些他 描述这个牧者的状况啊，我就不一一念了啊。那该怎么办呢？他也说到该怎么办啊。那我要说的一个原则啊，我们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针对这个现象啊。如果真有这样的现象，真有这样的牧者啊，你首先要根据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的原则来处理。那这个三节经文的原则是什么呢？你如果在这之前没有去对这样的牧者有这样的沟通，直接就把这些东西公开出来的话，实际上是一种不恰当的做法。按照这个原则呢，就是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便得了弟兄。这是第一步，你单独去找他指出他的错来。哎，如果他听了，你指出他的错不是凭着你的感受，不是凭着你的主观感觉，而是凭着你手中所有的圣经真理，用真理指出他的错，用真理告诉他他错在哪里了。哎，这是第一步啊。如果他听了，那你便得了弟兄。哎，他就回转了，你就得着弟兄。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哎，要去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哎，你说他错在这里，错在那里，他不听你，哎，不愿意悔改，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哎，那带两三个人也是可以的啊，因为要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哎，两三个人都知道他在这方面是得罪神的，是不合圣经的，然后呢，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哎，就是说你们所说出来的、所做出来的结论，是和事实相符合的，哎，要定准。那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若是他不听他们，哎，若是不听他们，那就告诉教会，哎，告诉全教会，哎，告诉牧者这个长执会，哎，全教会。若是不听教会的，在教会面前还是不听，不愿意悔改，那这个呢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就是不把他看作是主内的人，不把他看作是这个教会里边的人。哎，这是圣经所讲出来的这个原则。哎，包括三项这个三个步骤。哎，你就按照这个去来处理，到最后如果他还不听的话，就看他是外邦人，不管他是牧者，不管他是长老，不管他是执事，如果犯了罪之后，经过这三个阶段之后还是不认罪悔改，那就把他看作是外邦人就完了，好不好？那第三个问题是，以色列人在耶稣降生之前能得救吗？他们是靠献祭得救吗？如果不是靠献祭，摩西的吩咐是不是骗人？摩西什么时候说过靠献祭得救？哎，为什么摩西你会这样理解啊？那现在呢，我主要回答这个在降生之前是什么状况啊。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凡是有亚伯拉罕之信心的人，如果都有亚伯拉罕信心的人，都是可以凭信心得救的。注意啊，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提到的那些信心伟人啊，从亚伯一直到后边的众先知，亚伯、以诺、亚伯拉罕、挪亚、亚伯拉罕，所有这些啊，这个以撒、雅各、摩西，所有这些约瑟到后来的这个，包括妓女拉合在内啊，都是因信。你注意的啊，他们这些人都是生在耶稣降生之前啊，但是呢，他们都是因着信，哎，得了永生 ，by faith， 哎 ，pistei， 这样呢，这个因着信得了永生的盼望啊，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因信得救的人。那献祭呢本身不能使人得救，但是合人心意的献祭是信心的表现。你要注意啊，这个说亚伯的时候，亚伯因着信，你有了真实的信心，你才可能有合神心意的献祭。亚伯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为什么所献的更美呢？是因为该隐呢不是因着信献祭，哎，所以呢他的献祭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哎，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所做的见证，哎，为因信献祭， 信心的献祭，因信以至于献祭的行为才可以得以称义啊。所以在约翰福音8章有一段经文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啊。那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亚伯拉罕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但是呢他因为有信心，但是他的信心的实质是什么呢？亚伯拉罕信，这就成为他的义。但是他的信心的本质在哪里呢？约翰福音8章，我们的主耶稣自己说过啊，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即看见就欢喜。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是仰望我，而是仰望我的日子。亚伯拉罕的信心里边呢，他知道有一个日子，那个日子，那就是什么日子呢？在我看来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在十字架上成全救恩的那个日子啊。所以呢，耶稣说他既看见了，而且说他看见了，他用他信心的眼睛看见了耶稣的这个日子，这个成全救恩的日子，然后呢，他就快乐。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信心的这个实质啊，是对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信心，十字架救恩的信心。所以犹太人就说你还没有50岁，他们呢就把这个呢当做一个这个很表面的东西，你还不到50岁去见过亚伯拉罕吗？那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意思就是说，在亚伯拉罕降生出生之前就有了我。那这句话呢，希腊文这个原文是很有意思的啊。原文呢，就有了我，这个原文呢是 I go a me， 意思就是说我是亚伯拉罕降生之前，我就是我是。这句话的原意就是说我是，意思就是和这个出埃及记3章14节那个地方不是说这个摩西说，你让我，你差派我去，如果他们问那差我来的是谁，然后神就说，你就告诉他们，差你来的这位就是我是，就是我就是我是。我是差了你来，那我是呢是神呢，是让耶像这个摩西启示他的名字啊，我是 I am who I am， 我是自由拥有的，你就说那位我是差遣了你，你就说那自由的差遣了你，所以呢这是神的名啊。所以这个地方呢等于是耶稣在这个启示他自己的这个神性本质啊，也就是说他在告诉我们他就是神，当亚伯拉罕还没出生的时候，作为神的耶稣已经在那里，已经存在着，已经存在着。我是就是说我存在着，你也可以这样翻译，我已经存在着，亚伯拉罕还没有降生，我已经存在着，所以呢在耶稣降生之前的这些有信心的伟人们呢，实际上他们的信心的本质都是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都是信耶稣是弥赛亚，都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都是信耶稣就是神，这是他们信心的实质，所以呢在耶稣降生之前，凡是有这种信心的都是可以得救的，这是没有问题的，要注意啊。所以呢下边你看到啊，第59节说到犹太人的反应，法利赛人的犹太人的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去躲藏从殿里出去了。当犹太人听说耶稣说我是的时候啊，就是 I go a me 这个宣告的时候呢，他们知道耶稣是在表明自己的神性，他们认为耶稣是自称为神，所以拿石头打他。在约翰福音10章30节，耶稣也说过，我与父原为一，我和父是一，是在一个本体里边的，我和父是在同一个本体里边，耶稣在那里只是在告诉我们同一个神性本体里边，所以呢耶稣也是神。那我们也许对当时的这个情况不了解，但是呢犹太人的反应是很敏锐的啊，犹太人就拿石头打他，就拿石头打他，10章33节就是犹太人就拿石头打他。耶稣就问他，你们为什么打我呢？犹太人就说，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所以呢就拿石头打他，在这个地方又说又拿石头打他。我举出这段经文的意思呢，就是告诉你耶稣降生之前所有 有信心的那些伟人们都是因耶稣基督而得到了救恩，哎，又得救的，哎，你要把这一点搞清楚，包括亚伯拉罕，包括亚伯拉罕，所以连亚伯拉罕都在仰望耶稣的那个救恩的大日，哎，所以呢，看见了就欢喜，哎，也要了解这一点啊，了解这一点。那下边呢，这个问题呢，说到这个二章，罗马书二章十二节，说到这个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必按律法受审。请问什么叫按律法受审判？按律法受审判的意思就是说，律法就是标准，他们是有标准的。哎，那些外邦人没有律法，那神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审判他，他们的结局如果犯罪了也是要死。那有律法的犹太人呢，神审判的时候，定罪的时候啊，那也是按照他们已经有的律法去审判他，有他们是在这个律法的标准之下受审判，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下边如果是外邦人得罪我们，原则是什么？圣经里面有一些原则，要为你的仇敌祷告。哎，那罗马书后边也讲的，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哎，因为相信神的主权。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是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是有一些原则啊。当然从永恒里边我们知道，神原在我，我必报应。哎，神到最终的审判中一定会审判那些逼迫我们的人，迫害我们的人，这个甚至这个使我们在这个信仰上遭到限制，受到极大的逼迫的这些人，最后神都会受审判，神都会审判他们。这是从勇士里边，没有一个人会逃脱这一点。但是呢，今天呢，我们所要有的就是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按照神的主权来看待这些东西，按照永生的角度来看待，永恒的角度，不要只看眼前的这一点。我们这个被这个他们虐待了，被他们这个恶待了，我们就去有一种报，有一些苦毒啊，有一些仇恨，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有的啊。我们要从神的主权，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那一旦呢，如果啊，牵涉到这个法律的事情，比如啊，前几次我们讲到过，这个宪法赋予人有信仰的这样的一种权利啊，我们那这个我们就要从这些角度啊来维护我们的宪法权利。哎，我们不能说这个有这样的权利我们不顾这些东西，我们本来是要这个顺服在上掌权者嘛。上一次我已经说，在上掌权者那没有比宪法更高的这样的一种国家权利，哎，这家权利。所以呢，我们这个顺服就是要按照这上面的东西去做。我们会提出来，并不是说他们这个践踏我们的宪法权利，我们还是为他们践踏我们的宪法权利来祷告。哎呀，说这个如何如何，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是从这个永恒的角度，从神主权的角度，我们去让步，我们为仇敌祷告，我们为逼迫我们的祷告，为他们代求，我们听凭主怒。哎，我们知道神原在主，主必报应。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信念，但是呢，在实际的操作中，一旦发现他们践踏我们的宪法权利，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东西提出来，把这些东西提出来。这和我们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并不矛盾啊，并不矛盾。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可以来了解主的真理，明白主的真理，以至于我们明白了之后还是要按着主的真理来，叫真理指导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活出真理，使我们的生命更合乎主的真理，以至于主的名可以借着我们的丰富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合神心意的生命得到当得的荣耀。谢谢主，荣耀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 祝福你的新生命。